对灵魂有关系的，乃是要以强力不屈的忍耐与坚定来忍受一切的苦患，一切大大小小精神的或肉体的艰难。我们从天主的手中接受这些，乃是为我们的利益与福祉。但愿人灵千万不要抽身撤退，因为这些对他是有益于健康的。我们也希望灵魂想起智者的建议，如果那有能力起来相反你的精神，你要坚定在你的岗位上，这个岗位就是那考验并遣发给你的苦难的实地与位置，因为这个药方会治好你的大罪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新的境殿获得最内在神修的考验的洗净。我们为了获得天主指定的恩惠，应该屈服于这些非常内在的苦处，站在获得更多的恩典与特药品要斩断你罪恶与缺点上的根子。总之，它会改正的恶劣习惯、艰难与苦愁、消灭与洗净罪恶的倾向，以及灵魂的一切恶事。在这里，灵魂应该视这些如同是一个特殊的恩惠，天主在内在外的考验，这才是真正引导入真正完美的道路。因为有很少很少的人，只在被引导这样崇高的地位观点，被痛苦所焚烧，因为他们不肯接受苦难。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讲解上，灵魂在这里承认他们受的一切苦难，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幸福的得到了回报。天主的光明现在是与那黑暗的大小成为正比的，那有份于苦患的现在也有份于安慰。总之，天主的宝藏是无论在人肉体方面，也无论在精神部分，对灵魂所忍受的外在或内在的苦难是完全相符应的，绝不会有一个折磨缺少了相应的无量报酬。为此，他声明自己完全的满意，并说出一切的债务都已清偿了。他感谢天主，并施法达位而说：“啊，你在我身上纵入了多少的苦困与可怕的艰难！”然而你交给我的一切，你从大地的深渊内抽回了我，你对我丰美了你的光宠，你也转身向我，你安慰了我。这个灵魂在这里以动人的方式重复了马尔道该的命运。他坐在皇宫的门口，穿着苦衣，拒绝埃斯德皇后所献给他的衣服。他在苏轼广场上痛哭那威胁他生命的危险。另外，他过去对国王所尽了的服务，对他忠贞保护国王的光荣与生命的功勋，没有获得一点报酬。然而，只在一天之内，他看见了他的一切苦难，一切服务都被清偿了。对于灵魂也是这样的，不但人们将他引入王宫之内，穿上了国王的衣服，并使他出现在国王面前，并且人们也在他的头上戴上了王冠，手中给了他权杖，并使他坐在宝座上，也给他戴上了国王的指头。他在他敬佩的王国内可以做一切国王认为好的事，他也自由的不去做那使他不高兴的事。事实上，一切达到这种完美结合境界的灵魂，他们是获得了他们所喜欢的一切事件，他就这样的看到他们的一切债务被清偿，他的仇敌，那愿意拿掉他生命的贪相，通通被置之死地了。他自己是生活在天主面前，为此他也直接说出：“你赐给我死亡，他又已转化成为生命。”死亡乃是剥削生命，在生命重来时，再也没有死亡的踪迹。在神修的观点下，具有两种生活方式。一个是真福的生活，那是在于看见天主， 他由肉体与自然的死亡，根据圣保禄的话，他获得了。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地上的柱石消灭了，我们会有天主在天上给我们准备好了的天上的另一个住处，另一个完美神修的生活，或者说是爱情的结合，占有天主的生活。它是由对一切不好的倾向、一切贪相与一切自然的倾向完全的克除而获得的。在这种工程没有完成以前，人们是不能达成与天主结合的完美神修生活的。这仍然是根据圣保禄使徒的话说，如果你们根据肉体生活，你们必要死亡。然而如果你们由精神克除了肉欲的生活，你们就会生活的。